本节目由北美掘金为您呈现。获得更多信息，查看过往节目，请前往 YouTube 频道“北美掘金永明优”。
有人说，这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房地产行业最大的震荡。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我们讲的是哪件事情呢？
欢迎来到黄永明先生的《北美掘金秀》。不论你是哪种角色，生意人、职场人、学生、父亲或是妈妈，你希望获得更高的收入，建立自己的财富，获得财务、时间和地理自由。为什么？因为你想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你的家庭，照顾好你的员工。你想要有更多的机会旅行，更多的时间陪伴身边人。如何做到？这是一个价值百万美元的问题。北美掘金秀就要告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们讲的是最近美国全国经纪人协会，他妥协了，他做了一个和解，愿意赔偿4.18亿美元来和解一个法律诉讼。原本如果按照法律程序他不和解，然后继续往下进行的话，他可能要赔几十亿美元，多达几十亿美元，这甚至有可能让这个成立超过百年的组织破产，这也是一种可能性。但是现在呢，他寻求到一个平衡点，寻求到一个可能最好的结果，所以呢，他只赔了4.18亿美元。这个事情也许就到此结束了，还会有一点点余波，但是基本上这个事情呢，应该是到此就有一个了结，有一个结论了。这个事情呢，过去几个月时间当中，我在我的频道多次提到过，我们做过很多的分析。那现在呢，应该说事情的进展，事情的结果跟我们之前的分析是非常的接近的。之前我实际上讲过，这个事情很可能在2024年4月份到5月份有一个结果。那现在看来，事情呢更快一点点，快了一个月，是在3月份就有了结果。我们有很多的学员，有很多的观众想让我来分析一下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看过我之前的影片的话呢，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究竟是一个什么事儿。这是在美国的房地产行业，主要是呢住宅地产的买卖当中，有一些房屋的卖家呢不满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去控制经纪人佣金这件事情。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讲，好像我没有什么权利，我没有什么空间去跟经纪人去谈这个佣金。全国一盘棋基本上都是5%到6%的佣金，而且呢作为卖家，我还要承担买方经纪人的佣金。那有一个州的卖家就把经纪人协会给起诉了，做了一个集体诉讼。那后来呢，法院呢就裁定经纪人协会呢确实是有一个垄断的行为的，所以现在呢经纪人协会他是要做这样的一个赔偿，做这么一个补偿。补偿是一回事，这个钱是一回事，其实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讲，更大的冲击呢就在于说，过去存在了几十年的，存在了很久的美国很独特的经纪人的佣金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个事情不仅仅会影响到从业者，不仅仅会影响到经纪人，而且会影响到每一个买房的人，不管你是买房自住的还是投资者，它会影响到你。实际上对谁的影响最大呢？对买房自住的，或者是新手没有经验的，之前从来没有在美国买过房子的人，这个影响是最大的。一会儿我们会具体来讲为什么是这样。对于有经验的，对于老手，对于投资者，或者是对于自己就是经纪人的人，这个影响就没有那么大。所以呢，这也告诉我们是什么，你要更多的去学习了解美国房地产是怎么运行的，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如果你是小白，你是新手的话，现在事情的变化对你来讲其实是不利的。你要买你第一套自住房，事情是对你不利的。现在呢，经纪人协会他们的一些新的规则会在2024年7月中旬生效，离现在还有大概4个月的时间，但是也非常快了。生效之后呢，很多事情很快就会发生变化， 之前的很多规则就会不适用。我们先来简单说一下现行的规则是什么样的。现行的规则呢，当你在美国去交易房地产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很独特的双边经纪人的一个规则，就是经纪人分卖方经纪人和买方经纪人，卖方有自己的代表，买方有自己的代表。但是呢，通常这个交易的佣金是由卖方来出的，比方说卖方呢出 5% 或者是 6% 的佣金，然后卖方的经纪人也叫 listing agent， 那么他就去 offer 一个佣金给到买方经纪人，也就是说哪位经纪人同行你能够把买家带过来跟我成交，我就付你 2%-3% 的佣金。那现在呢，这样的一个模式可能会发生变化，因为应该说不是可能会发生变化，是确定性的会发生变化。因为呢 NAR 全国经纪人协会已经说了，今后卖方经纪人是不可以在 MS 上面去 offer 给买方经纪人佣金的。什么叫 MS？ 就是 Multiple Listing Service， 在美国最普遍使用的一个房地产信息平台，所有的房源都想要挂到这个平台上，因为在这个平台上能够获得最大的曝光量。以前呢，卖方经纪人会在这个平台上直接说，我愿意给买方经纪人 2% 还是 2.5% 还是 3% 的佣金，今后呢不允许了，你不可以这么讲，你仍然是可以给买方经纪人佣金的，但是呢你不可以在 MS 上面讲。为什么不可以在 MS 上面讲呢？因为 MS 呢，它是由全国经纪人协会所控制的，隶属于他们的。那至于说既然说他们有一个垄断的行为，那好，那现在就是你不要在我的平台上讲这个话了，你去其他地方讲可以，但是你就不要在我的平台上讲了。那这个影响呢确实会是非常大的。以前呢，我自己拿房地产经纪人的佣金，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是什么，就是我自己去买房的时候，我拿到这个经纪人的执照，我去代表我自己，我作为买家，我去代表我自己，那么将来成交之后，我可以获得一个 rebate， 获得一个返佣。也就是说比方说$300,000的房子，那这个卖方经纪人跟卖家签了 6% 的佣金，那就是说成交之后，这当中一共有$18,000是给经纪人的佣金。那假设说我拿到其中的一半，我就拿到了$9,000。也就是说我拿着经纪人执照去买这个房子，对于我来讲相当于有一个折扣，其中呢那个经纪人的佣金呢我就省下来一半，我就拿回来了，是吧？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将来呢，如果说卖方经纪人他不给你分这个佣金的话，那么实际上我拿一个执照和不拿执照这个区别就不大了。所以对于我来讲，我现在做的一个决定是这样子的，刚刚好到这个月，就2024年3月底，我的经纪人执照要到期。那怎么续期呢？他要求我要做18个小时的继续教育，这是我们德克萨斯州的要求，要有18个小时的继续教育。那我每过2年都要花精神在这种事情上，就是为了保留我的执照，它是一个 active， 它是一个激活的状态。那现在如果说我费这么大的劲，我还要保留我的执照，我又不是那种天天带着客户去看房去买卖房子的经纪人，这个事儿我早就已经不做了。那我拿经纪人执照主要是为了自己有利，我现在就完全没有任何的理由再去继续必须拿着这个执照了，因为我拿着这个执照我也不能够得到返佣。那你从我自己的一个反应去推导的话呢，你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新规出台之后会有很多的经纪人退出这个行业，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像我这样的原因，我没有必要再拿这个执照了，我拿不拿对于我来讲在经济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甚至我拿了执照还给我带来更多的负担，我还要去参加那些培训，我还要交这些经纪人协会的费用或者是 MIS 的费用等等，我还要付出这些成本，那就没有必要了。还有一些呢，就是看到这个行业没有很好的前景，越来越难做了，竞争越来越激烈，所以呢这些人会退出。尤其是从2022年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以来，本来很多经纪人的业务可能就不够好，那现在呢又出了这样的规则，事情更难做了，所以人们就会退出。那我们会看到大批的房地产经纪人退出改行。这个事情其实如果你看我的频道比较久的话，我早就讲了，如果你是在做经纪人业务，你在做华人，尤其是在做华人客户，你绝对应该早去考虑创建其他的收入来源，甚至是改行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呢，我们就说对于做华人客户的，尤其是做买方经纪人这种客户的经纪人来讲，你的事情就更难办了。以前吧，那些客人你还可以跟他们讲说，你不需要给我付佣金呢，我是免费给你服务的，因为佣金是卖方出的，对吧？现在卖方不出了，当然不是说绝对不出，但是呢 90% 以上的可能性卖方他不愿意出这个了，那你还怎么去跟你的客人去收费呢？华人又特别不乐意为这些专业的服务去付费，他们觉得好疼啊，不愿意去付费，对吧？总想用免费的。但是呢，我们说免费的才是最贵的，你付出的成本才是最高的。没有专业的人去指导你，没有专业的人去帮助你，你的成本其实是更高的多的，绝对高的多。但是呢，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是，虽然刚才我们从逻辑上讲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是，你会更难获得客户，你会更难从客户那里去获得佣金。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转行，没有寻找另外一条出路的话，看一看我这个频道所讲的其他的一些包括房地产投资在内的方式，因为你本身已经是经纪人了，你对房地产是熟悉的，你转向我所介绍的一些房地产投资的方向呢，是更容易的。看一看这些内容，考虑一下这些内容。如果说卖方经纪人他不需要从卖方那儿去收取买方经纪人的佣金的话，从七月份这个条款，这个新规生效，我们很快就能够看到的一件事情，我预测啊，很快就能够看到的一件事情是，卖方经纪人他会跟客户讲，你只需要付我的佣金，你不需要付卖家的。因为卖方经纪人他是想要去用低价抢活的，抢到这些客户的。所以呢，没有人，我不相信谁会说，你跟我来签合同，让我来代理，然后呢，你的这个佣金当中呢，还含了买方经纪人的佣金，不会有人去做这样的事情了。我卖方经纪人绝对不会包办你买方的事情。将来呢，你买方单独的来找到我经纪人，找到我卖方的经纪人，我也没有任何的动力去把你当成一个上帝一样去对待。为什么？因为不管是你还是其他谁从我这儿买，对我的经纪人的佣金，对我个人的收入是没有影响的。以前假设说是你从你作为一个买家，你直接的跟卖方经纪人去达成交易，你自己没有买方经纪人的话，那卖方经纪人他就相当于拿两份佣金，拿 2.5% 加 2.5% 或者 3% 加 3%， 因为原本他要分一半给买方经纪人嘛，现在你作为买方你没有经纪人，那他这个卖方经纪人呢就拿全部的佣金了。可是呢，现在卖方经纪人的佣金本身就不包含买方经纪人的佣金，所以不管你是谁来，对于我来讲，我的收入是不变的， 所以我没有必要把你这个买家当大爷一样去对待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在新规之下最受影响的是谁？最受影响的是买家。买家这个时候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做房地产交易，你不懂得这里面的门道，这里面的一些风险点的话，你其实是很难去办的，很难去办的这件事情。后面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模式出现，我们可能会看到各种不同的模型，那最终哪个模型占优，这个是有待观察的，哪个模型会被市场接受，成为新的一个像是行业通行的做法一样，这个我们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可能几年的时间才能够看清楚。那现在我们去看呢，买方经纪人他有可能做的事情是什么？有可能提供的还是按照一个百分比来给买家提供服务，就是成交价的百分之几我收取佣金。另外一个呢，可能按照 flat fee， 按照一个评价，就是比方说$3000我给你提供这个服务。还有一种可能性呢，是按小时来提供服务，就是我每小时的收费是多少。那其实每小时的收费这个事情呢，对于买家来讲很合适吗？也不见得很合适，因为经纪人他如果说是按照成交才有收入的话，那小时跟你服务他就没有任何的动力说我尽快要跟你成交了，对不对？一个房子你抢到不抢到关我什么事呢？反正我有钱收就好了，对吧？他不像是以前只有成交的时候我才能拿到我的佣金，不成交我一分钱拿不到。现在新的模式之下，买家经纪人可能就没有这个压力了。那对于买家来讲，你其实你的成本是在增加的，尤其当你是新手，当你是买自住房，你不知道这些事情怎么做，然后你必须请一个经纪人来帮助你的时候，你的成本是增加的。以往当这个房子的过户完成的时候，那你的经纪人是从最终的房款当中拿到他的佣金的。那这个房款呢，很大的比例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贷款。那现在呢，如果说你要作为买家担负给你的经纪人佣金的话，你可能要自己掏腰包去付这个钱。你本身你凑一个首付就已经不容易了，你可能还要再额外拿出几千美元去付给经纪人。虽然可能从总体上来讲你不见得说真的就多花钱了，但是呢人的这个疼痛感是存在的。所以呢这个新的做法可能会进一步的伤害到美国的房屋的可负担性。我们知道现在可负担性已经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一个状态，很差的一个状态，就是大家买不起房。那你想买家他已经买不起房的情况下，现在还要额外再掏钱去付经纪人的佣金，那他是不是更买不起了呢？有人说那你其实是可以把买方经纪人的佣金作为一个 credit 放到最后啊，放到整个这个房款当中，这是一种做法。但是呢你注意 seller concession 是有它的限额的，尤其是当你贷款的时候，这个 credit 能够是多大一个比例，这是有它的上限的，你不能够超过这个比例，所以呢你仍然是受到限制的，你仍然可能要自掏腰包去付买方经纪人的佣金的。说到这里呢，如果是你是我们的学员，你加入过我们的课程，尤其是我们的折扣房产创富系统，那么你就知道你不会受这样的事情的影响。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足够的掌握了那些知识和技能，让你知道在买房，在美国的房产交易当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 过程，这当中有哪些重要的步骤，有哪些重要的环节，有哪些重要的风险点你要去处理，怎么把每个环节给处理好，甚至你是可以不通过经纪人，你自己跟房屋的业主直接去交易的，你也可以通过经纪人去交易，或者呢，你学习过我们其他的课程，你之前投资过房子，你已经知道这当中是怎么玩的了，你已经知道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所以呢，现在新规对你的影响都不是特别大。如果你还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的话，我强烈建议你去看一下我们的折扣房产创富系统这个课程，这个课程的链接呢放在我们影片下方的文字描述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关键的一件事情，都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要教育自己，你要懂得怎么样去做美国房地产的交易，你要懂得这当中的环节和秘诀，不要有依赖思想，不要觉得说我把这事儿啊交给其他人，谁能够帮我？你会发现，你想去省去这些专业的成本的时候，你最后的代价，你最后的成本是更高的。我们的课程那个价格，这个跟它的价值相比真的是非常低的。如果你学习了我们的课程，那么将来可能给你省几千几万美元的去雇那个买方经纪人的那个成本。因为如果说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必须通过一个经纪人，然后他按照小时给你收费，你想一想，那你这个事情最后花多少钱都有可能，是不是？所以呢，最终还是要自己学习，要自己掌握的。这个事情是绕不过去的。很多人总觉得说，我只要找人打听打听啊，我自己网上搜一搜，或者是我找谁来帮我，这个事儿就解决了。你自己首先得掌握一定的知识，否则的话呢，你还是要付出很多的成本的。最终这个成本比你从我这儿学一套课程，那个可是要大得多的。这个事情呢，很快你会认识到的。如果你现在没有认识到，很快你会认识到的。新规呢，对于外国的投资者尤其是不利的。比方说，人在中国的投资者想投资美国房产的，本来对于这边的房屋交易啊，房子包括房子本身的很多事情就很陌生，就不了解。原本呢，还有经纪人可以帮你。现在呢，就是你更多的要靠自己。如果你请经纪人的话，你还要单独去付他们佣金。原先的话是卖方那边承担了，现在是你自己要掏腰包承担。所以你其实就两条路，你要么就是掏腰包去买他们的专业的服务，专业的指导，要么是你自己加强学习。我认为说加强学习是很重要的，就你哪怕是说你去找经纪人，你也得懂怎么去选吧，你也得懂这个交易的流程是什么吧。经纪人他有那么强的，他有那么多的时间甚至义务给你去做所有这些讲解，所有这些教学嘛。人家将来按小时给你收费，你问他200个问题，你花了他20个小时的时间，人家都给你算钱的，是不是？以前不算钱，你随便问，最后你问了30个小时40个小时，你又找另外一个人去成交了，今后这种事儿不存在了。今后呢，人家按小时给你收费，而且呢，现在 NAR 全国经纪人协会他们还有一个新规，就是买家必须跟经纪人签订书面的代理协议，就跟卖家跟经纪人要签订书面代理协议一样，你就有这个责任了，你就不可以跑单了。不是说你咨询了人家30个小时，最后说，哎，我换我朋友，我朋友考了个经纪人执照，我让我朋友来做这个事情，然后你就把你就给甩了。今后没有这样的事情了。所以你要么是自己要去学习，要么你就是付费给这些经纪人，他提供一个咨询的这种服务。当然我相信说接下来呢，一些科技公司其实会在这个大的变革当中有更好的发展，因为他们会发展出来他们新的模式， 尤其是利用一些科技的力量来帮助买家解决他们买房的障碍。这也是为什么我最近买入了 Zillow 的股票，因为 Zillow 和 NAR 它是一个竞争关系，当 NAR 被削弱的时候，对 Zillow 就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感谢你的收听，请记得订阅本频道，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节目嘉宾言论仅代表个人立场。记住，如果你需要法律、税务或投资建议，请咨询具有专业资质和能力的人士。完整的免责声明和使用条款，请移步我们的官方网站yongmingyou.com查看。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也欢迎前往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北美掘金永明优”。在那里，你可以看到本节目的视频版以及更多新鲜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